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要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人生在世，不可能没有经历失去或是悲伤。在我们身边的人有一天都会离开，我们自己也是一样。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却是有盼望的。虽然在这世上是短暂的，但是因着我们相信在神那里有永恒的生命，所以在面对生命中的失去和悲痛的同时，我们也能够在主里面重拾盼望。当然这是需要过程，需要时间的。当有人面对失去至亲，或者是面临生命当中很大的艰难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给他的安慰，有时候并不是马上给一段经文，或者是告诉他一切很快都会好转的，而是能够默默的陪伴，给他时间，给他拥抱，或者是陪伴他默默的流泪。一个巨大的伤口总是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够渐渐的复原的，而且这个伤口也可能会有一个永久的伤痕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带着这个伤痕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。而在疗伤的过程当中，有时莫名的罪疚感会萦绕在我们的心头，我们或许会想，当时如果我做另外一个决定，是否现在就不至于如此，又或者十分懊恼因自己的一时疏失而造成了意外。但是这些懊恼如果只是让我们不断地被过去所拖累，而且带来很深的自责罪疚感，那么终究是没有办法使我们继续向前的。感谢主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本在艰难时刻得胜的祷告第十四章，当你处理悲伤和失去，为得着安慰和盼望祷告。当然要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中国主日学协会所出版，由金克拉以及艾克瑞哈德牧师所共同著作，唐凯利所翻译的智慧人生365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再定罪，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智慧人生365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不再定罪，在我们思考自己的罪行之际，往往会犯下两个错误的其中一个，不是对罪太敏感，就是敏感度不够。基于某些理由，我们的自私伤害到他人，并将神推到一旁时，我们并不会感到痛心。此时我们实在需要圣灵的光照，如此我们就能够对罪变得更为敏锐。然而在这一节经文里，保罗却讲到相对的问题，罪带来沉重的罪疚感和羞耻感。 真正的罪疚是因为犯了罪，但神使用我们的罪疚感来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罪已被赦免。虚假的罪疚感则以批判性的思想，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自我定罪，进而消耗我们的心智力量，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可怕的人，永远都不可能变好。这节经文是圣经中最明确强烈的宣告之一。保罗告诉信徒，永远不需要再惧怕神的定罪，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赦罪大功。现在神的膀臂向我们打开，向他的儿女倾倒他的爱，真正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而虚假的罪恶感也被神奇妙真实的爱无条件地接纳了。如果你还在为虚假的罪疚感征战，不断地批判你自己，用负面羞耻的感受让你自己觉得很糟，以为神绝对不会爱你，这节经文对你来说是真正的大好消息，让神赦免的权柄深深进入你的心灵。也许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将怀疑与羞耻感彻底的连根拔起，但那终究会实现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教导我分辨何为真实的罪疚感和虚假的罪疚感，让我懂得为真实的罪认罪悔改，而拒绝虚假的罪疚感，脱离自我定罪的捆绑，能自由地侍奉你，享受你所赐的丰盛的生命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主日学协会所出版的智慧人生365，来听这首《他能赦免》。
我哭泣没有眼泪，我倾诉没有声音，我烧的愁苦谁能体会，我烧的忧伤谁来安慰。
若到主前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杰奇强生所写，朱月琴姐妹所翻译的《艰难时刻得胜的祷告》。生活的挑战很大，但上帝比他们还要大。基督徒每天征战的兵器就是祷告。遇到艰难时刻，你会如何祷告呢？当你感到压力或低潮，当生活压得叫人喘不过气来，或是让人失望，当你想要放弃，在这些充满挑战的时刻，你需要以热切的盼望来祷告。这本书总共有21章，我们今天要来到第14章了。第14章的主题是：当你处理悲伤和失去，为得着安慰和盼望祷告。诗篇第39篇第12节其中说道：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。茱莉亚比谁都还要了解失去挚爱的悲剧如何折磨她的心灵。她是一位坚强能干的女人，拥有明确的目标。她在事业上努力工作，已有个美满健全的家庭。她信奉持续接受挑战的座右铭，同时也有一颗慷慨给人鼓励的心。然而，这位关心他人又有才华的女人，竟然在一夕之间大难临头。几年前，茱莉亚在一场悲惨的车祸中失去她的母亲和小女儿，她自己也骨盆骨折。因她的丈夫在驾驶车子的时候癫痫发作，以至于让车子撞到一棵树。令人遗憾的是，由于茱莉亚还在住院复原中，她无法参加她小女儿和她母亲的追思礼拜。然而，在伤痛中令人欣慰的消息是，车祸发生的前一天，她的小女儿在参加假期圣经营的时候，祷告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她的心中。尽管茱莉亚和她的丈夫已经从生理创伤中恢复，但心灵的创伤却持续了好多年。今天，茱莉亚仍然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可怕、永远改变她生命的日子。她仍然寻求心理咨商，也时常有睡眠障碍。即使失去这些挚爱，带给她的伤痛可能不会全然消失，但如今她勇敢地将焦点放在未来。他每天尝试为他人照亮这一天，盼望再度觉醒过来，如同第一批柔弱的番红花在春季的雪地上绽放开来。我们的生命有许多方面都会面临失去重要的东西，好比离婚、死亡或是梦想破灭。一位女士得知她无法生儿育女，一位企业拥有者发现她的伙伴欺骗了她，他顿时完全破产，失去梦想中的房子，面临财务挫折，罹患导致能力丧失的疾病或创伤，都会导致生活的破碎。患难会改变生活的光景，站立在碎石残骸之中，心想该如何面对失去这些挚爱。从挫折中恢复需要时间，而且是很多时间，同时也需要安慰、支持和大量的祷告。尼希米在碎石残骸中寻求帮助和盼望，虽然他是数十世纪以前的人物，他的生命功课仍然可以运用在我们身上。 身为一位在异地生活的犹太人，尼希米为波斯王工作，当他听见耶路撒冷城陷在残破之中，城墙被焚烧拆毁，他的心里极其痛苦悲伤，他的心为他的人民破碎。在古老的时期，城墙是守护安全和预防各类敌人的必要元素。尼希米向神祷告，求神帮助他向他的老板那位大有权柄的国王说出对的话。他祷告进食又祷告，他赞美神，祈求饶恕，便将他的请求告诉国王。这位谦卑的仆人得着了国王的喜悦，国王不只允许尼希米，还颁给他诏书，让军长护送他。此外，他还被允许用国王园林中的木材来打造横梁。做出这样的请求需要勇气，但是踏上这趟漫长艰巨的旅程以及重建城墙，甚至需要更多的勇气。然而尼希米相信神与他同在。到了耶路撒冷，尼希米号召许多人帮助他，即使大多数的志愿者不如建筑城墙的人那样有技术，但他们就这样坚定地开始重建的工作。过了不久，在大家疲惫不堪、非常挫折的时候，这些工人开始将目光放在身旁的碎石上，而不是他们已经达成的进展。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十节写道，有大人说，灰土尚多，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，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。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受呢？好比一切事物都在你身旁崩塌，问题的碎片落在你的脚旁，像是倒塌建筑的残骸一般。这太困难了，你无法做到这件事，你根本被压垮了。尼希米一直都在祷告，他与那些自愿修建城墙的工人重新聚集，为着他们所相信的目标祷告。当官员发出反对的声音，他们祷告，也看守保卫自己的安全。当敌人的攻击迫在眉睫，他们祷告，并且在看守城墙的同时继续工作。最后，城墙重建完毕，城里也再度充满了人。人们对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赞美神，他们为着所发生的一切欢庆。尼希米也告诉他们，这记载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，这里说到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。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神有能力救赎失去和痛苦，并且医治各种的伤口，他是恢复的大师。无论是耶路撒冷城墙街道上的残骸，还是你心中的破碎，它都能恢复。我们或许会尝试透过不健康的方式来处理悲剧和随之而来的情绪，悲伤、愤怒、懊悔或罪恶感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做，期待有一天痛苦会单纯的消失。在悲伤所带来的陌生的湍急的水上航行，虽然是非常困难的，却也并不是不可能的。每个人得着医治的旅程都不一样，你的也许比我的还需要更多时间。神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引领你从哀伤变为喜乐。他是神，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我们只要信靠他。你如何在伤痛的过程中找到方向前进呢？无论你遭受什么样的失去，首先要往安慰和支持前进。他们来自于好友温暖的拥抱、聆听的耳朵，或是仁慈的言语。在经历伤痛时，我们需要朋友帮助我们记得自己已经晓得的事情，或者是不发一语，单单地与我们在一起。许多人透过写日记找到灵魂的支持，他们将自己的祷告或感受写下来。医治也会透过安息或出去看看风景而临到。 大自然的美丽，神的创造具有恢复的能力。知道神与你同在，他是你的安慰者，会带来平安。如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所说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当你透过眼泪释放你的痛苦，医治也会临到。紧抓住神的应许，持守盼望，将你的痛苦透过祷告在神面前倾心吐意。别再将你的感受紧紧地放在心里，向一位关怀你的朋友、家人或是基督徒咨商师谈谈，对你会有所帮助。他们可以帮助你整理这份痛苦。倘若痛苦没有经过整理，或是遭受忽略或否认，就会产生腐化。整理痛苦会带来释放和缓和。2011年3月，一次8.9级的地震进而引发海啸，重创了日本东北部。海啸导致大幅的破坏，也对临海城市带来大面积的损害。官方估计死亡人数超过9000人，原先的景象变成一片残骸，以往繁荣的社区变为名副其实的荒地。最近我在电视节目中看到关于这个灾难的报道，一名生还者提到，在你经历某件惨痛的事情之后，你会得着一种不同的力量。悲剧毁坏我们，同时也会使我们更加刚强。对你来说，现代的生活可能很有挑战性，你心想情况是否会有所改变？求主帮助你能够重新振作起来。在黑暗的时刻，基督的盼望越照越明。当你软弱时，他是你坚强的安慰者；当你精疲力尽，他是你的力量，坚固又安稳。这位世上的光是你的指引，他是暴风雨中的灯塔，引导你抵达安稳的港湾。而光总是胜过黑暗的。我知道一个关于加州红杉树的秘密，这个几百岁的巨人至少有300尺高，具有一项抵抗火的独特能力。除了高耸的树枝、密集的树皮能够提供保护之外，红杉树的树皮由于缺乏一种易燃的树枝，而使得它们几乎能够防火。即使森林大火的热度强烈到会烧毁树干本身，根部通常都能存活下来，因为它们埋在寒冷潮湿的土壤里，经过一段时间，新生的嫩芽就会冒出来。悲剧过后仍有得胜。你或许曾经历过难以言喻的失去，你心想生活将会不再一样，然而就像红杉树一样，新的生命、不同的生命将会再度发芽。心灵的复原能力实在令人惊奇。你要记得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他是你的安慰者，他会让万事互相效力。你要相信神将带来的新的盼望以及医治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诗篇第39篇第12节其中说道，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，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。亲爱的主啊，今天我悲伤地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知道我的心思，你看到我的眼泪，听见我在这个困苦时刻渴望帮助的呼求。我不敢相信这件事竟然发生了，有些时候我会感到麻木，但你与我同在，这使得一切不再一样。我不是孤单的，主啊，帮助我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，我将信心放在你里面，我倚靠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节，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亲爱的主啊，我发现要医治破碎受伤的心是一个过程。当我与你在我生命的残骸中同行，赐给我力量坚持到底，帮助我不要沉迷于不满、恐惧、愤怒或悲伤。我知道我需要感受到自己的感觉，但求你在之后帮助我得着盼望，知道你将赐给我力量继续往前。主啊，恢复我，按照你美善的计划重新调整我的生命，帮助我再度兴起，重拾喜乐，兴起朝向新的盼望前进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杰奇强生所写，朱月琴所翻译的《艰难时刻得胜的祷告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。
祷告因为我渺小，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你明了，你心意对我重要。
祷告已假装不了，祷告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